大家好，我是小五。
我是海波。
OK，那么今天呢是2019年的7月17号，这会儿呢是凌晨的1:14。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通过录音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这几个问题呢，可能问起来会比较尖锐啊，回答起来可能也挺难的，但是我们不想回避啊。我们还是想把这些问题啊，在大家一开始认识我们这款系统的时候呢，就可以，正面的，让大家认识到、了解到这样的问题。来吧，海波。
好吧，那么我要问的这几个问题呢，都比较尖锐啊，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首先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呢是，现在啊，其实市面上啊也有很多同类的所谓的算命的这样一个软件啊，包括你像比如说什么万年历呀，什么八字啊这样的一些软件啊，都比较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咱们还要做这样一个易学管理系统，你觉得做这样的一个系统，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和这些就是市面上已经存在的，甚至有些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软件相比，它的优势又在哪里？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市面上确实有很多的类似的软件啊，同类的软件，像你刚刚说的万年历也好，还是某某什么八字也好，还是什么某某周易也好，但是我觉得它和我们的软件和我们的系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万年历无非也就是拿过来查个这个出生的年月日的这个干支，那么也无非也就是说，在做个什么工农历互换啊，在这个看个什么，遗迹啦，日子的遗迹什么的，根本没有办法承载易学管理系统我们所要承载的使命。我们为什么叫易学管理系统？突出"管理"这个字呢？我们除了专业的。你比如说可以用来排八字，可以用来择日，可以用来抽签以外，这些专业功能以外，我们是可以将你的数据来统一的做一个管理的一个系统。那么我举个例子，客户当在你这里算过一次以后，你不可能每一个客户都能够清楚的、清晰的记得他的所有的之前的相关的一些信息，他和你反馈的啊，你建议他的呀，那么不可能每一次都能记得住。那么当他下次再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定的可能，这个给他一些和之前不太一样的建议啊，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预测的时候啊，确实会有存在我们对某一些这个预测点的一些认知方面的一些误差，可能这个地方说到这里啊，可能就会有人说了，那你是学艺未精呗，因为你没算好呗，其实不存在的。这个你算得再好啊，就像医生开药一样的，他同一种毛病，他也不一定每次开的处方药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呢，就会给之前找你求测的客户带来一些不太好的体验。那么我们的核心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能够把客户的数据进行一个统一化的管理，这个是目前所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软件都不具备的这样的功能，而且我们的数据是可以做到云端保存，云端存储，也就是永远你都不用担心这个数据丢失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无论你是卸载软件重装啦，清除数据啦，手机丢啦，手机坏了，开不了机了，没有关系，只要你的账号还在，账号还记得，那么换个设备登录，同样可以找回你之前的数据，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存储在云端的，不怕丢失，不怕说被这个泄露的这样的风险，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一大的亮点。那么，除此以外，你可能会觉得说，哎，你这么突出这个数据， 那你的这个专业功能方面是不是就做的这个平凡无奇了？其实医学管理系统的专业数据部分一点都不差，一点都不差。我可以这样说，我可以负责任的这样讲，就是我们的专业部分的功能啊，一定是最贴切我们现在的这个预测师最常用到的一些功能。因为你比如说开完八字之后啊，我们输入年月日时。啊，或者无论是用语音的方式啊，还是用这个数字的方式来介入，介入以后，那么我们会得到八字的干支，这个是我们在预测过程当中必须要有的。然后五行，啊，五行缺什么，啊，分别不缺的有哪几个，有哪几样。然后财官、神煞，啊，神煞当中我们又分门别类的有这个吉神。有凶煞，还有小儿官煞部分，那么每一条都可以点击进去可以看。当然了，对于这个从艺多年的大师来讲，这个就没必要说每条你都要去看了。这个看，即便就是去看的话，也是就是闲暇之余就是点开来了解一下而已。啊，在真正这个预测的时候肯定是不需要的。然后起运什么时候起运大运啊？这个多大到多大走什么大运？然后当下的这部大运是什么？当下的这部大运的财官是什么？啊，我们都有明确的显示。这个一定是最贴切大家日常工作所迫切要需要得到的内容部分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的解签，我们的解签系统，抽签解签也是最适合盲人朋友，甚至是明眼人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而言已经内置了4套签谱，有观音灵签，有月老灵签，有周公灵签，啊，还有黄大仙灵签。这个后续呢，我们还会增加一些新的这个灵签进来。你通过签号来解签，或者通过把手机拿在手上摇一下，那么就生成了这个对应的签文，那么都可以，来灵活的进行使用。工具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讲，包括神煞部分，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的算法方面、我们的优化方面、显示方面，一定都是让大家用起来会特别简洁明了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软件的交互和软件的开发设计，一定是现在市面上。啊，很难有这个同类软件在短时间之内，甚至说在2年3年之内能够超越我们的，甚至比拟我们的，没有的。啊，因为我们的算法啊，我们的算法都是做过了非常精确的这种优化啊，通过了长时间的摸索和探索之后，我们有了自己的这样一个成熟的方案。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通过按住说话。啊，说出出生的年月日时，啊，也就是松手的时候，那么结果就已经出来了。啊，就是无论你存储了多少数据，我刚刚讲了嘛，二次求测的时候你存储了多少数据，我不管你存了多少条，我们对工程师的要求就是松手之后1秒钟之内一定要返回来结果。啊，所以这个算法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这个我能理解啊，因为其实大家可以在使用的时候啊，就是说你比如说通过按住说话来搜索一个内容的时候，这个动作对于用户来说啊，看起来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那我就是说话松手，然后
是的，
程序再给你返回结果。但是实际上啊，即便是同类软件，我在我的经验当中啊，如果说要做的话，即便是能做出这样的交互模式，但是它也未必能做到像现在的这样一种流畅自然的这样一种体验，啊，这
是
个
的。
呢，我个人也是非常有体会的。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不必多说啊，技术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据我了解呢，很多的像同类的软件，大家都是独自开发，就一个开发者。那像医学管理系统呢，它是由真正的一个开发团队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一块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一个大的团队，这个近10人的团队， 磨练了、打磨了大半年的一个东西，
嗯，
如果说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话，我们也不
嗯，
好意思推向市场啊。我
啊，
在这边还是想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交互，这个交互啊，硬件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师这边做的，我们说的这个是一部分，同时这个设计理念。我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我说："你们这个为什么排盘的时候还不用选男的还是女的，还要选公历
哎。
农历？"这个是我们独家创新的一个创意，为什么要选呢？对不对？那我们直接按住说话的时候，我们直接说一下，比如说我说20190717701，好，今天的八字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在这个结果里面，我们再去选农历男或者农历女。公历男或者公历女，这个事情不就变得简单至极了吗？否则你在按住说话的时候你怎么说啊？你还要
对，否
说，
则你在按住说话之前，你还去设置一下，我这次要
是，
搜男的还是搜女的，搜公历还是
是，
搜农历，是吧？
是是，
嗯，对，这个创新确实是蛮不错的，应该是一个独家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到目前为止的一种
是，
创新的一种方式。
是，嗯。
嗯，那好吧，这个问题我们就到这里吧。好，那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啊，就是说这个易学管理系统啊，当然目前我们说到的它的这个算法呀、技术啊，都很厉害啊，都很强大。但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系统到最后会不会就把它做成了一个玩具？啊，它确实可以排盘啊，很快啊，可以抽签很快啊。那它的实用性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没有实用性呢？
嗯，因为我自己我是不从事这个行业的，所以我也不太了解。但是，就根据我们在群里面也好，在电话里面，有一部分朋友的一些反馈啊，我们能够了解到，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们真正的在算命的时候，就真
不
正
能
的在
拿着
给
手
客户
机是
服务
吧？
的时候，对，我为什么我要拿着手机？你觉得，如果说你作为一个
好，你
客
不
户
用啰嗦了，
啊，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能拿手机呢？有谁规定说算命的时候就，这个大师就不能拿手机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想法，也会有人问我，说算命的时候拿手机就对这个客户不尊重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奇怪。我们想一下，客户来算命的时候，客户也会拿手机啊，对吧？甚至现在很多的客户他还会录音呢，他还会拍小视频，就是把你给他算命的这个过程录下来、拍下来，哎，他回去可以慢慢看。那为什么起初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手机拿在手上盘？我们看很多算命的这个大师都有一些习惯，比如说手上拿个这个什么。拿个这个手串啊，或者手上拿个什么打火机啊，或者拿个什么香烟盒啊，拿个什么东西，拿个茶杯啊，盘一盘。这个很多很多，我观察到很多同行都有这样的这个一个习惯。那拿手机为什么就不行？
但
这是
是
第
如
一。
果说，那如果说我们在，
你听
好，
我说
先，
完，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就是我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怕有人会不会认为，哎，你是自己算的还是用手机算的？对不对？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来算命的和帮别人算命的，我们这两个人、两个角色的这个核心目的、价值、核心的这个，这两个人的核心目的有没有冲突？我想答案应该是没有的。来的人，来求测的人。他的目的是想你给他算准，那你的目的也是他能乖乖的、能开开心心的把钱给你，那你也是要给他算准，对不对？那目的大家都统一的，都是算准的。那么通过什么方式，这特别重要吗？好，即便你回答说特别重要，我们也想到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我们盲人朋友在使用这个读屏软件的时候，语速都会调得比较快。一般明眼人很难看得懂，很难听得懂啊。然后我们做过一个前期的一个分析，大概你从排八字，我们刚刚说的，通过语音也好，还是通过软件右上角的搜索按钮打开，然后直接输10个数的这个数字，也就是年4位、月2位、日2位、时2位，那么输完以后到 查到结果，这个过程我们大概算了一下，需要五秒钟左右的时间。好，五秒钟完了以后，你去看一下他的八字，看一下他的五行，看一下他大概的神煞、财官，还有他的起运，什么时候起运，大运什么时候开始走。那么这个过程我们算了一下，应该语速调得快的话，可能半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语速即便再慢的朋友，我觉得应该也不会超过50秒到1分钟，绝对不会超过这个时间就可以搞定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是第二次来的，那么你还要去看一下他上次过来的时候求测的一些你备注的信息，那么把这个时间再加上我们算下来的时间，大概也不会超过1分半钟，最多不会超过2分钟，也就90秒到120秒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实际上，我们算一下，平常客人啊，客户过来的时候报一下八字，然后我们嘴上念叨两句，或者是我们手上盘两下，这个时间是不是也就过来了？不影响，完全不影响你后面对他的预测。也就是说，我们盘完之后，把手机丢一边，锁屏该锁屏的锁屏，该扔一边扔一边，你该怎么算怎么算了。等客户走了以后，我们有空的时候，方便的时候，再来把这次求测的内容、客户反馈的内容啊，我们这个建议的内容，再来补充进系统，再补充进自己的数据库。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又可以周而复始的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是会很自然吗？那再加上我要说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们在软件的设置里面是有一个黑屏模式的一个设置。那么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怕别人看到了我在操作手机啊，说是算命什么东西，那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屏幕关上啊，甚至戴耳机啊，蓝牙耳机这些，只要你愿意啊，都是可以的。方法真的是有很多，我真的不清楚为什么大家一定会认为说这个东西就一定没有实用性。
好吧，那我来问下一个问题啊。
嗯。
刚才呢，听你说到了医学管理系统内置的像它的专业工具啊，我也去看了一下，里面呢有很多像包括像《三命通会》还有《渊海子平》这样的一些古人的著作的一资料和文献。那这些资料是不是我们从一些网站啊，或者是从某些地方啊去链接过来的？那么这样的话，我是比较担心，包括我前面在群里看到也有一些朋友在提出的这样一个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
担心
会
它
不
会
会
丢了是吧？失
对，
效
在
了。
某些时候这个东西就失效了，我就看不了了。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真的觉得你特别笨。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们历尽了大半年，我们一个近10人的团队努力了大半年，如果我们的东西还要靠去别人那里搬过来，那我们就别做了，真的就没有必要。我们的所有的文献的数据资料，都是我们人工自己进行审核、筛查、整理之后啊，在我们软件上面来进行显示的。也就是这部分的资料，只有可能以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不可能说出现说丢失这样的情况的，啊，包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了，我们客户的这个资料的数据的安全，还有这个我们的专业数据的这个安全，我们都是放在国内顶级的这个阿里云的云存储服务器上来进行存储托管。那么也就是说，这方面的安全部分的问题，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这个都可以交给我们。
好吧，那听你刚才的介绍啊，就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提供的，
是
那
的。
居然是自己提供的，我们对这个内容的可控性应该就是非常强的。那么居然是这样，那像包括有很多朋友在群里面问，为什么像神煞啊这一类的信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提供的更加详细一些呢？
啊，这个确实会有人问，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啊，我觉得我觉得我这挺委屈的。有人说这个财官，你们就显示个财官，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正财代表什么？正官
对
代
呀，
表什么？正印代表什么？ 其实我觉得可能问这些问题的人啊，这个都没有太过系统的学过啊，甚至还有人会很奇怪的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大运每一步大运，这一步大运是走的什么运，然后要注意哪些东西啊？然后这步大运到底是能发财呢，还是能升官呢，还是能这个娶媳妇儿呢，还是能破财呢，还是能怎么着？然后包括流年啊，今年到底能怎么样啊？这个今年到底好不好啊？能不能发财？等等，都希望我们能够显示出来啊，甚至什么什么什么更多的东西，大家都希望能够有。我在这里我还是想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专业的辅助工具，而不是说易学管理系统要做成一个帮别人算命的软件。我们不是要做成帮别人算命的软件，我们是做的定位是协助、帮助从业者，也就是大师，这个预测大师，你来帮别人算命的。我们不可能喧宾夺主，在当下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这个时间段啊，你想人工智能，我们天天都在嘴上都在念叨的 AI。那么，人工智能再厉害，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是替代不了的。那么，我觉得，首先在算命这个行当当中，它就替代不了啊。这个是我们永远相信的一个原则，因为对于周易来讲，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啊。就像对于卦的理解，每个人不一样一样；对于八字的理解，每个人也不同。我们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思维模式，而周易预测呢，也恰好是需要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发散性的思维能力，才可以做好的。如果说把所有东西都预置在软件里面，我们大家去想一下，有没有见过有一款软件说能把命算得特别准的？我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我想大家不应该是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件好的事情，而是应该来骂我们。因为我们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会毁掉这个行业，会毁掉这个行业。再讲回来，这个专业部分的信息为什么不多提供一点？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神煞当中它的用法是很灵活的，是很灵活的。它要结合大运，结合流年，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财官，财官也是这样的。正官它出现在年上，还是出现在月上，还是出现在日上，还是出现在时上，啊，包括它是出现在天干，还是出现在地支，那么，八字当中出现正官以后，它有没有伤官呢？对吧？有没有食神呢？都将会影响到这个正官的作用，不是说你单独的出现一个正官就意味着怎样的，这个稍微有一点基础的朋友都应该能够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只是提供了八字、提供了财官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数据，下面的运算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做的。
也就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呢，只是说帮你把一些原本需要你自己去准备、去运算的这样一个推算的这样一个过程，帮你省略掉。然
是
后
的。
呢，你只需要根据系统提供给你的结果来对它进行分析就可以了。
没错，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包括这个择日也是这样子的。我们采取了一些通用的一些算法，那么把这些不好的、明显不好的给你 pass 掉、排除掉，然后剩下的呢，比如说它肯定28宿没问题，12见星也就是黄黑道没问题，它也不可能是4离日，也不可能是4绝日，也不可能是月忌日，也不可能是阳宫忌日。好，那么剩下的日子。你当地可能还会有一些，择日的标准。那么你在我们软件挑的这个提供给你的这个日子的结果里面，你再去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再去选，那不就变得简单很多了吗？
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时间也不短，希望这些问题呢，我是代表大家啊，把这些问题问出来了，也希望呢，我们的回答能够打消大家心里面的一些疑惑啊。那好吧，今天就到这里。